开路者查经系列，马可福音精佩撰稿，石城精佩联合播报。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
您好，我是石城，欢迎您跟金佩、石城一块来研读马可福音。
是的，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的头四卷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我们通常叫他们是四福音，因为他们是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四本福音书。
金佩啊，这四本书既然都是记载耶稣在地上的生平事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叫他们是传记，而叫它是福音书呢？
哦，这个是因为啊，这个四本书并没有打算要把耶稣在地上的事情全都写下来。比方说，除了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以外，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都没有提到耶稣的降生。还有除了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记载了耶稣12岁上圣殿去的事情以外，所有这个四本福音书也都没有提到耶稣出来传道以前的事情。
这么说，这四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写一本耶稣传，而是要把耶稣为人类带来的福音，也就是好消息说出来，对不对啊？
没有错，换句话说，马可福音就是这样的一本书，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为人类所带来的福音。石城啊，好不好，请你先把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给我们念出来，因为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可福音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好的，我来念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神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石城，你看马可福音开宗明义地说，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马可福音就是为了把他所宣告的好消息，也就是耶稣为人类所做成的福音都记录了下来。
可是金佩啊，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他们是不是认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不是认为耶稣的来临的确是个好消息呢？
事实上，师车你记得吗？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它是先知马拉基在主前400年左右的时候得到了神的默示而写成的。
也就是说，从先知马拉基把神的话带给以色列人以后，到主耶稣降生，天使报告大好的信息，其中大概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对他的选民说些什么话。
一点也不错。但是这个400年的沉默并不表示说神没有做事情，相反的，神在这个400年当中他预备了整个的世界呢。
金佩啊，我知道在当时的世界上，犹太的宗教、希腊的文化跟罗马的政治就是三个主要的影响力。
对，这个就是神很奇妙的安排，因为这个时候的犹太宗教已经成了一种的形式主义，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教条主义，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人心灵的需要了。加上希腊的文化注重思想，叫人渐渐地超越了物质的领域，想到人是从哪儿来的呢？人活着有什么目的呢？有什么价值呢？
这些啊，都让人开始渴望要去寻找一位掌管宇宙、主宰生命的真神。
是的。再说呢，希腊文又丰富又精确，给圣经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最完美的文字。
那么金佩啊，罗马的政治又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呢？
哦，这个关系可大了。我们晓得罗马帝国自从主前第一世纪称霸以来，就统管了欧亚非这个三个大洲，他们的优越感跟他们的包税制度使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受尽了欺压。
金佩啊，什么是包税制度啊？
所谓包税制度啊，就是罗马政府让当地的人来承包那个地方的税收，于是那些有贪婪野心的人自然的就会为了要得到这个职位，争着向罗马政府来承诺更多的税金， 等到他们有了这个职位以后呢，他们就更是会不择手段的来剥削老百姓，想尽了法子要敛财。
怪不得新约圣经里头那些个犹太人呢、啊、是那么厌恶税吏了。
对，不过呢，罗马的很多的建设，像他们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却给福音带来了一个非常方便的传播管道，叫福音在第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可以传遍了当时的罗马世界。
我想起加拉太书的四章四节上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间呢，正是那个最合适最成熟的时机，是不是啊，金佩？
的确是的。可见主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不管是从灵性的角度还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对犹太人还是对外邦人，都是一个叫人心振奋的好消息呢。
可是金佩啊、
嗯、
既然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一个有限的人像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怎么可能把基督完全描写出来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灵要感动四位不同的作者，针对不同的需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写出来了。
我知道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里边，除了约翰福音以外，马太、马可跟路加这三本福音书、是很类似的。
对，很多的圣经学者喜欢叫这个三本福音书是合参福音、对观福音或者是福类福音。
这是什么意思呢，金佩？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三本书好像是三个人，他们站在同样的一个地方，看同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用不同的角度把它写出来。
这我又不懂了，金佩。你说他们三个人好像是站在同样的地方，看同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又会有不同的角度呢？
时辰啊，你看这三个写作的人，他们所以会有不同的角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下笔的时候，他们心里所想的对象不一样。比方说，马太福音的作者，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可能是要为犹太人或者是跟犹太人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人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给写出来。而路加福音的作者，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可能是要为希腊人或者是那些受希腊文化所影响的人写一本有关耶稣基督福音的书。
那么马可福音呢？
哦，至于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大概心里所想的是要为罗马人或者是那些跟罗马人一样务实勤劳的人写一本书，把耶稣的福音告诉他们。
这么一来啊，每一本福音书肯定啊都是会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地方了。
没有错，就拿我们所要研读的马可福音来说吧，也许就是因为他是为了罗马人或者是跟罗马人一样勤劳务实的人所写的，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很少记载耶稣长篇大论的讲道，倒是整本书里面一个接一个的说到耶稣所做的工作。
这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金佩啊？
假使我们懂得希腊文的话，我们就知道马可福音一共有41次用了 euthus 这个字，中文的圣经把这个字翻译成随即、立刻、一怎么样就怎么样。像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说，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天就裂开了。第十八节说，耶稣随即呼召他们。第二十九节说，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跟安德烈的家。二章的十一节说，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
这种字眼啊，的确是会叫人有一种很紧凑马不停蹄的感觉，正好是描写出一位风尘仆仆 勤劳关怀人的主耶稣，就是每一个跟罗马人一样刻苦耐劳的人所尊敬的模式。
对，再说啊，马可福音不只是在笔法上很简洁很明快，而且呢，马可福音很少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虽然他有的时候会使用犹太人一般所用的亚兰文，或者是说到一些犹太人日常的习俗，可是每一次马可福音的作者都会很详细的来解释那个字或者是那个习俗是什么意思。
金佩啊，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呢？
好的，比方说马可福音第五章的41节，耶稣到管会堂的耶鲁家去，要叫耶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他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这个大力大谷米就是个亚兰文，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接着就在下面解释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了。
那么金佩啊，在马可福音7章2节里说到，法利赛人曾经看到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这是关于犹太人一种传统的礼仪，叫做惯洗礼的问题。如果不是犹太人，没有犹太的背景，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也会引起争论来。所以啊，马可福音7章3节4节里作者就解释说，原来法利赛人跟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这应该也是一个例子，对不对啊？
对，后来马可福音的7章11节里面，耶稣又引用法利赛人常常用的一句话来证明他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因为他们说，假使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以后呢，他就可以不再奉养父母了。这个割耳板也是个亚兰文，马可福音的作者又马上给我们解释说，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这个又是一个例子。
还有啊，像马可福音15章42节上说，到了晚上，因为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马可福音的作者在这里先提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是犹太人的预备日，然后呢，他想到他的读者恐怕不懂什么是预备日，就跟着告诉我们，所谓预备日啊，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这样我们即使没有犹太人的背景，我们也可以晓得耶稣是哪一天受难的。
时辰啊，看了这么多例子以后，你是不是觉得这种的解释的确是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容易读这本马可福音，也容易明白马可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呢？
的确是的。